我哋今晚嘅讲座嘅题目就系大菩提性。咁啊，禅师咧最初咧就念咗南无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根据上座部嘅佛教啊，菩提或者觉悟系有三种嘅。所谓正等正觉，即是无上正等正觉，即是佛陀所证得嘅觉悟。第二就系辟支佛所证得嘅觉悟。第三就是所谓声闻成所证得的菩提。声闻菩提又叫做弟子菩提。这个声闻菩提可分为三种，有所谓上首弟子菩提，就是由如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所证得的菩提。第二种就是大弟子所证得的菩提，例如大迦摄尊者、阿难尊者所证得的觉悟。第三种就是普通弟子所证得的觉悟。在佛陀的时代，包括舍利弗尊者和目犍连尊者，在上首菩提和大弟子的菩提就总共有80位大弟子。现在已经没有了上首菩提的弟子和大弟子了，只有剩下普通的弟子。一个求解脱成的人是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愿去收集以上所說的三種菩提的任何一種，而達到他自己所發願的目標的。我今晚呢就想跟大家講一講修行大乘菩提的眾波羅蜜，亦都會講到如何能夠善巧地去修行這些波羅蜜多。如果要詳細去討論這些波羅蜜呢，我們是需要經過以下的16種的角度來去研究他們的。在16種波羅蜜是哪16種呢？要研究這16波羅蜜是有哪16個方面我們應該去探討的呢？第一就是什麼叫做波羅蜜呢？第二點波羅蜜是什麼意義呢？到底第三就是有多少個波羅蜜呢？第四這些波羅蜜是依什麼次序而去排列呢？第五呢就是這些波羅蜜多的特相作用，和他們的出現，和他們出現的近因又是什麼呢？第六就是有什麼條件去成就他們呢？第七就是怎樣能夠去染污這些波羅蜜呢？第八就是怎樣才能夠淨化這些波羅蜜呢？第九就是這些波羅蜜的對抗或者去障礙他們的波羅蜜，障礙這些波羅蜜又是什麼呢？第十就是怎樣去收集他們。第十一應該是怎樣去分析他們呢？第十二就是他們的組合又是如何呢？第十三呢他們怎樣才能夠令到他們能夠圓滿成就呢？第十四修行這些波羅蜜多又要時間有多長呢？第十五呢修行這些波羅蜜多又有什麼利益呢？第十六就是修行他們的果報又是什麼東西呢？我們今晚呢就是沒有時間去詳細將這些16個問題逐一去探討，而我們是只是會對最重要的那幾個波羅蜜去詳細地分析，而其他那些呢就只是能夠略略去探討一下。如果大家是有興趣呢就可以去研究行藏注疏裏面呢就有詳細講解這些波羅蜜多的了。第一什麼叫做波羅蜜呢？波羅蜜就是和大悲心和善巧方便的智慧相應，而又沒有得到渴愛啦、我慢、邪見而染污的一些行為來的，例如布施那些行為。第二為什麼他們稱為波羅蜜多呢？在諸眾生之中菩薩是最偉大和至高無上的，因為他們是建基於布施、持戒、禅定、智慧這些這樣的質素而能夠成為菩薩的。而這些友情之中 因为他们有这些这样的特质，所以他们是至高无上，而他们所证得的戒行是最清净的，禅定的力是非常之强的，智慧是高和广大，而他们的智慧啊，因为他们有这些这么甚深的智慧，所以他们能够彻底地照见一切诸法的实相，而他们的智慧的光明啊，能够照见过去和未来和其他所有的世界。由于他们能够成就这些波罗蜜多，所以他们能够体证到涅槃，乃至到将来成为佛的，究竟解脱生死轮回。而他们所教导的呢，就是趋向涅槃的八正道。所以这些菩萨就是以以上所说的波罗蜜多为他们的性格和行为，而菩萨就是成就和保护这些波罗蜜多的众生，而这些波罗蜜多就是属于这些菩萨至高无上的质素。如果你想成为一位菩萨，你就要去学习修行以上所说菩萨所有的高尚的特质。第三就是讲到到底有多少个波罗蜜呢，在大史里面记载呢，舍利弗尊者问佛陀，世尊道向成佛的方法到底有多少个呢？佛陀就答舍利弗了，舍利弗，道向成佛的总共有十种，是哪十种啊？第一就是布施，是道向成佛的方法，持戒、出离心、智慧、精进忍辱、真实、决意、慈悲与舍，就是道向成佛的方法了，即是波罗蜜多。第四，这些波罗蜜多是以什么次序呢来去排列他们呢？在这里讲所谓次序，就是教导这些波罗蜜多的次序，而这个波罗蜜多的次序呢，就是源于去实践和修行的次序来的，而这些次序亦都是源于我们如何能够去理解它而引生的次序。例如第一就是所举出的，就是布施，因为布施能够协助我们去修行持戒，而因为布施是容易去实践的，而具备戒行是能够，因为当我们修行戒行的时候，而有当我们修行布施的时候而具足了戒行呢，而得回来的福报是更加大的，所以在布施之后呢，就是要持戒了。跟住如果我们能够具备了出离心而去持戒呢，持戒的福报呢就更加会大了。所以持戒之后呢，又举出了出离心。同样地，当我们具备了出离心的而去持戒呢，那戒行是更有意思的。如果当我们具备了智慧而去拥有出离心呢，出离心亦都是更圆满的。当我们具备了精进而去产生，当智慧具备了精进呢，智慧是更加圆满的。当我们能够具备了忍辱而去修精进呢，精进才能够圆满的。当我们具备了诚实而去修忍辱呢，忍辱亦都是更加圆满的。当我们能够具备了决意而去修行诚实，诚实亦都是更加圆满的。当我们具备了慈悲然先之后去决意呢，决意是更加圆满的。当我们能够具备了舍的心的时候而去修慈悲呢，慈悲所得到的福报呢是更加大的。所以呢，就在慈悲以后啊，就举出了舍了，而舍是一定要必须具备慈悲，而具备慈悲的舍呢是更加圆满的。 所以有人问啊，大悲的菩萨应该怎么可以能够看，能够以舍心看待众生啊？所以有些导师说，有时候呢他们是必须以舍心去看待众生，但是其他的导师就说，当我们如果没有舍心去看待众生的时候呢，而只是看到舍众生的恶业的。有些人就问了，菩萨怎样可以能够以舍心去看待众生啊？咁有啲导师就答啊，当有需要嘅时候呢，佢哋就会用呢个舍心要去看待众生。但有啲导师就答呢，其实菩萨系冇舍弃众生嘅，而只系舍弃众生嘅恶业。以下呢，禅师又再用其他嘅方法啦，去讲解波罗蜜多嘅次序啦。最先舉出的呢就是布施。第一，因為布施這個行為是每一個眾生都是可以做的，而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夠行布施。第二，就因為布施的福報是最少的。第三，就因為它是最容易去實踐的。布施之後呢，就舉出了持戒。第一就是因为持戒啊，能够去净化个布施嘅人同埋受布施嘅两方面咧，都能够得到净化嘅，亦都系为了显示啊，布施能够利益他人啊，而持戒咧就能够防止去伤害他人嘅。为咗举出咗正面利他嘅质素，所以再举出远离嘅质素。意思就是持布施呢就是利他的正面，而持戒呢就是有远离，即是不去受其他的因素所束缚的特质的。第四就是显出了，虽然作为一个菩萨得到财富之后啊，他虽然未得获得来生的善因，所以他都要去持戒而保持他生到善趣的因缘的。根据因果的法则，布施是能够带来财富的，而持戒呢就能够令到我们导向投生善趣，即是天界或者人间。所以持戒清净的人呢，就是同埋能够修行布施的人呢，当他们两样都能够做到的时候呢，就能够圆满他们的愿望了。在持戒之后呢，就再举出呢就是出离心了。因为有出离心才能够圆满成就持戒的。为了去教善身行和善语的行为之后呢，就即刻要教修善的意行了，即是上面的戒行呢，就是教我们如何去令到我们的身行和语行啊，能够去趋向善业。而出离心呢，就是教我们如何修行我们的心趋向善业的。第三呢，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有出离心呢，我们就能够修得禅定。第四呢，就为了显示通过舍离恶行啊，即是身和语啊，而达至清净之后呢，再显出出离的心啊，是能够令到烦恼断除，而达至到内心的究竟清净的。第五，就为了举出舍离身和语违反之后呢，更要举出我们内心的烦恼的困扰，所以呢是要举出了这个出离心，而是跟着持戒的。所谓出离心并不是叫我们舍去外面的物质世界，而是舍除我们内心里面的烦恼的。佛陀把我们的烦恼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呢就是一个潜伏性的烦恼， 呢啲烦恼咧就潜伏喺我哋内心嘅心嗰个留住嗰啲烦恼，喺佛教嚟讲有个所谓心留住，就系我哋嘅心一个行行相续不断嘅一个心，而我哋嘅根本烦恼咧就潜伏喺里边，呢啲就叫做潜伏性嘅烦恼。第二种嘅烦恼咧就有困扰性嘅烦恼，就系呢啲当我哋啲潜伏性嘅烦恼浮现出嚟嘅心里边，干扰到困扰到我哋嘅烦恼，就所以称为困扰性嘅烦恼。第三就有违犯性嘅烦恼，就系当呢啲浮现咗嘅烦恼令到我哋作出身体或者语言嘅行为而作出恶业嘅烦恼啦。咁持戒咧就系能够制止我哋有违反性嘅烦恼，等我哋唔好真真正正因为烦恼而去做出身体或者语言嘅恶嘅行为。修行止嘅禅咧就能够降服到困扰性嘅烦恼，等佢唔呈现于喺我哋嘅内心世界。第三咧就当我哋修禅定智慧，我哋能够用我哋嘅禅观或者我哋嘅智慧咧，我哋先至能够根本地去除喺我哋内心里边嘅潜伏性嘅烦恼噶。喺出离心之后咧，再举出嘅咧就系智慧啦。因为有智慧，先至能够圆满去成就我哋嘅出离心嘅。亦都系显出咗，如果没有禅定咧，就唔会有智慧。因为啊，禅定就系智慧嘅近因，而有智慧咧，系因为有禅定出现。而有禅定就能够令到智慧燃起。第三啊，亦都系举出咗定嘅基因，即是持戒啦。之后咧就一定要举出舍嘅基因啦，即是出离心啦。再重复一次嘅就系定嘅基因，即是嘅定修禅定嘅基础咧，就系持戒。修行舍心，即是智慧的基因呢，就是出离心。所以啊，在这里呢就是要再举出出离心去跟住智慧的。那第四呢就是举出啊，显示到致力于利益他人的福利呢，就是一定要修行善巧方便的智慧。而修行这个善巧方便的智慧啊，一定是建基于利益其他人而修的禅定的。没有这个利益其他而修行，没有这个利益其他人而修行的禅定，你就没办法得到这个善巧方便的智慧的。在修行智慧之后呢，就再举出了精进了。因为啊，有精进之心先至能够圆满成就我哋嘅智慧嘅。第二啊，亦都系显示到，当菩萨修行一切众生都为空之后咧，又要去成就一切众生得离苦嘅艰巨工作，所以咧，亦都系举出咗精进嘅。第三咧，就是精进的修行一定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然后先后去成就的。而亦都是因为经过深思熟虑而去精进去修行，当我们又能够深思熟虑又能够精进的时候，就能够带来殊胜的果报。跟着呢，在精进之后呢，就举出了忍辱欲了。因为精进能够圆满成就忍辱，就犹如有人所讲的话，精进者是能够通过激起精进而克服了诸有情和诸行带给他的痛苦的。 第二就是因为忍辱，忍辱是能够庄严精进的，犹如有所讲到话，精进者的忍辱是光辉和明耀的。第三就是为了举出了勤奋的基因之后呢，就要举出轻安的基因，因为能够通过省思的法去除由于过度精进而导致的调举。第四就是为了显示精进 的精进的人的毅力，因为有内心的人是不会有烦躁而能够持久地去工作的。第五就是为了显示勤于他人的福利奋斗的菩萨是不会渴求有回报的，因为菩萨已经能够如实地照见诸法，所以他已经把一切渴爱熄灭了。第六就是为了显示菩萨是必须能够达至到无真这个境界，亦都佢当佢是为一切众生的利益而努力的时候，所受到的痛苦佢是不会介意，亦都是不会当佢尽心尽力为其他人受的幸福而努力的时候，乃至到其他人因为不领会佢的善意在痛佢的身上加诸于痛苦，佢都是不会介意的。在忍辱之后呢，就举出了真实或者诚实了，因为只有具备了真实和诚实了，才能够持久地去收集忍辱的决心的。第二呢，就是举出了当一个是无真地忍受着其他人加诸的痛苦的之后，再举出他说出当他讲到他说他的应承人地，我再讲一次，就是当一个菩萨受到其他人加诸于他身上的痛苦，虽然他受了这些痛苦，他都不会放弃他自己去承诺度一切众生的语言的。第三呢，就是为了显示菩萨通过忍辱，虽然他受到其他人的辱骂和虐待，他的心都是不会动摇的，亦都是因为他有这个真实和诚实的语言，他是绝对不会放弃救度一切众生乃至到他的敌人的。第四呢，就是通过为了显示因为经得到智慧而照见一切众生的空性，因为他有了这种空性的智慧，明白到一切众生都是不可得之后，所以他才能够圆满成就到忍辱和真实或者诚实的。真实或者诚实之后呢，就举出了决意了，因为有决意才能够圆满成就真实或者诚意的，因为决心是不会受到动摇的人才能够究竟舍离妄语或者言而无信的。第二呢，就是为了显示语言是不虚假之后，再显示就是不受动摇地依然依他自己所讲的语言而去实行的，因为献身于真实的菩萨是能够毫不犹豫地实践自己布施或者其他的大愿的。第三，就为了显示智慧的真实性之后，再显示累积菩提之粮的完整性，因为如实知见诸法的人是能够决意累积一切菩提之粮，以及通过克服敌对的方法而不动摇于圆满他们成就他们的。菩提之粮即是众多的波罗蜜的本身，它可以分为两组，就所谓福的资粮和 智慧的资粮。跟住落嚟咧，就系讲到决意之后咧，就再举出咗慈悲嘅，因为慈悲能够圆满成就为利益他人嘅决意，所以咧跟住就举出咗慈悲啦。第二咧就为咗举出欲致力于他人嘅福利嘅决意之后咧，再举出真正当实行嘅事。因为决意能够累积菩提之量及增长以往的慈悲心的。因为第三呢，就因为只有有决心而不动摇的人才能够恒久地去致力为其他人的利益而去奋斗的。在慈悲之后呢，就再举出了舍的心了。一，因为舍是能够净化我们的慈悲的。第二呢，就是显出了当我们为其他人求取福利的时候，如果我们受到其他人的折磨，那段时候呢，我们就要用舍心来去对待他们。第三，就是提出了培育慈悲之后，就再举出就是用舍为做基础的好一种質素的，即是我们修行呢是要有慈悲和舍两种特质的。第四呢，就为了显示虽然一切菩萨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幸福，但是他都能够用一个平等的心，即是一个舍的心去对待一切的众生的。以上呢，我們就是講解了眾多波羅蜜的次序和裡面的一些特質了。那我們再跟著下來呢，就是講到這些這樣的波羅蜜多的特相作用和出現，和這個出現的近因。一切波羅蜜多都是以利益其他人为他们的特相的，或者他们有协助其他人的特性的。那还有的就是这些波罗蜜多呢，一定是不可以存有怀疑，是有决定的作用的。而他们的现起的行为呢，现起的时候呢，即是这些波罗蜜多出现的时候呢，他们是以利益其他人的行为而出现，同埋佢哋系以正得佛果而出现嘅。以上啊，都系以大悲心同埋善巧方便嘅智慧为近因嘅。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去研究一下呢啲波罗蜜多嘅条件啦。简单嚟说啊，众多嘅波罗蜜咧，都系要具备以下的条件的。第一，就是他们一定要以至高无上的大愿为其中一个条件。第二，就是他以大悲和方便的善巧方便的智慧而得到成就的。第三，他们一定是有四佛地。第四，就有十六种内心的倾向。第五，就一定要对布施同埋其他嘅行為嘅利益要知道，亦都要知道，如果唔布施或者其他持戒嗰啲咁嘅行為嘅過患嘅反省嘅智慧，即係你要有呢種智慧，知道布施持戒嘅利益，亦都要知道，如果你唔布施持戒乃至修行嗰啲嘅過患。第六呢，你就要十五种的行、五神通和培育和修行，这些十五种行和五神通的因缘。一切的波罗蜜多第一个条件，就是有一定需要有至高无上的大愿，而成就这个大愿呢，是有八个条件的。而这八个条件，第一就是 能够得道者，我当道引道脱他们，能够解脱的，我当令到他得到解脱，能够顺服的，我当令到他得到顺服，能够平息的，我一定能够令，我一定令到他平息，能够得到舒服的，我一定令到他得到舒服，能够证得涅槃的，我当引导他证得涅槃，能够清净的，我当令到他得到清净，能够觉悟的，我一定令到他得到觉悟。这些是修行一切波罗蜜多需具备的条件，而能够发起以上所说至高无上的大愿，你一定要具备以下八个条件，你才能发得起这个大的愿望的。而这八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你一定要有人身，你才能够得到，才发得起以上所说的大愿。第二，你是要有一个男身的。第三，你就是有这个因。第四，你一定是要见到佛陀。第五，你就是要出家的。第六，你的德行要成就。第七，你有这个真相的行。第八，你是要有极强的愿欲的，去想成佛这个愿望的。现在禅师就再将以上所说的八种特征一一去分析。第一就是人身，只是有得到人身而发起这个至高无上的愿望是有效的。龙身乃至大鹏金翅鸟所发得的无上大愿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其他众生的身体是与人身是不相应，而证得佛果的佛陀一定是以人身而去得到证佛果。既然龙和大鹏金翅鸟乃至其他一切的众生是与人身不相应，所以他们用其他的身体来发愿是无效的。咁啊，禅师就对各位讲啦，他说如果你有足够强力的愿望或者欲望想成佛呢，你是可能你是可以在未来成佛的。但是你要记得一句格言，如果说你希望有一只马，就是而如果你愿望是一只马，所有的乞衣呢都可以骑马。这句说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的愿望，我们希望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呢，所有的穷人都很快脆能够 成为富翁和可以骑马了。但是我们的愿望是要经过实践而才能够得到圆满成就。所以既然我们如果有成佛这个大愿，你一定要学会舍弃一切财富、身体、性命去圆满修行十波罗蜜，如此你才能够成就得到未来的佛果。未来的佛果不是单凭一个愿望而能够成就，是要经过十波罗蜜的修行圆满才能够成就佛果的。第二呢，你一定要是有个男性的身体的。对于一个得到人身的人，只有男性男人所发的大愿才是有效的。女人、太监乃至到阴阳人所发的大愿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佛陀一定是男性的，亦都具有男性的器官的。即由于佛陀在中阿含经、长阿含经乃至到阿毗达摩里面说到，他说诸比丘，这是不可能的，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即是女人、太监乃至到阴阳人。第三呢就是因，这个就是指出他以正德所需要的助缘，即使是男人他所发的至上至高无上的大愿必须以具足所需的助缘之下才能够有效的，意思就是他必须以具足所需要的基础，如果基础是不够的时候，他所发的大愿亦都是无效的。这些所谓的因，他就是必须能够是听到佛陀开示一首有关四圣谛的偈的时候，或者刚刚听完这些偈的时候，他应该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他亦都是必须拥有足够的波罗蜜而去具足具备而去证得阿罗汉果的条件。他应该如何去累积这些波罗蜜多呢？下面呢就禅师会继续讲了。咁他应该知道怎样去修行和累积这些波罗蜜多了。在中部的注疏里面提到啊，他是应该有五种的要求的。第一，他就是在佛陀的座下出家啦。第二，他要清净自己的戒行啦。第三，他就一定要学习佛陀的教法。第四，他修习禅定呢一定要证得四禅八定。第五，他修行禅定修行智慧的时候，即是修行禅观的时候，他一定要证得这个行舍智的。他是要需要有以上所说的助缘，但是他不会去努力证得初果、二果、三果那些声闻成的果报的。因为如果当他证了这些初果、二果乃至到阿罗汉果的果报呢，是会断了切断了他修行的菩萨道的。所以他虽然有去修行正道的因缘，但是他不会去正，因为如果他正了的话，他就修不到这个菩萨道了。第四呢，就是一定要见到师父，即是一定要见到佛陀啊。这个是指是佛陀的本人，亦即是说 一位活生生在人间的佛陀，在这位佛陀前面所发的大愿才是有成效的。在佛陀入了涅槃之后，在佛指佛塔菩提树下，在佛像前面，在辟支佛前，乃至到佛弟子前面所发的大愿都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以上所说的辟支佛乃至到菩提树乃至到佛弟子是没有资格或者没有那种神通乃至到种种的智慧去受记你将来成佛，只有佛陀才有这种本事受记一个众生将来成佛与否的。第五种因缘呢，就是发愿这个人一定是要出了家的，只有出了家的佛教比丘或者相信因果业报的沙门的修行人，在佛陀前面所发的无上大愿才有效的，在家人所发的无上大愿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家的身和佛陀出家的身不相应亦都不相符，在佛陀最后一世的时候，伟大的菩萨是必须出家之后才能够证得无上的佛果，而不会是在以一个在家身证得无上的正觉的。所以当一个菩萨发他的无上大菩提心的时候，他一定是要具足了出家人的特性和特征，他所发的大愿才有效，而 所以是一个出家的身发的大愿才是有效的。第六呢，就是德行的成就，即是正德神通和圣洁的品德。因为只有拥有四禅八定和五神通的出家人所发的至高无上的大愿才有效。所谓四禅八定就是四色界和四无色界的禅定，五神通就是神变，即是如意通、天耳通、他心通、天眼通和宿命通。我重复一次，就是八定就是四色界的禅定和四无色界的禅定，五神通就是神变通，即是如意通、天耳通、他心通、天眼通同埋宿命通。没有呢啲得正得以上所说嘅神通同埋德行嘅人，点解呢啲人冇咗呢啲特质发愿系无效呢？因为一个伟大嘅菩萨，佢系一定需要有呢啲助缘同埋五神通嘅，因为佢一发咗呢啲咁嘅大愿之后啊，佢以后啊系要以自力无意无师傅地观察，而是要靠他自己去圆满修行众多的波罗蜜。因为一个佛陀的修行到最后是一定他自己去修行众多的波罗蜜，是不用再有师傅的了。所以他未修行成佛，即是他发了这个大菩提心之后，他就不用再靠师父。他既然要有这个这样的本事，他一定要已经具足以上所说的神通和德行，他才能够自己去继续修行的。第七呢，就是一个至诚的增上行。这个意思就是指他完全能够完全地奉献，只有以具足上述所说的特质，而且能够完全地把他自己奉献给佛陀，愿意把他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佛陀，和他自己所发的大愿，他才能够成就到这些这样的愿，他这个无上的大愿。第八呢，就是他一定要有极强的欲望，而这个欲望呢是一个健康和善的欲望，即是他有这个极强的愿望去成就无上菩提，去成佛的欲望。如果没有这个欲望呢，他是不能够得到无上的正觉，而他所发的大愿呢亦都是无效的。以下呢，就是一些譬如去举出一个希望成佛的人所需要的欲望。咁第一呢，就話如果一個人同一個菩薩講，如果單憑你雙手嘅力去游過一個充滿水嘅宇宙而達到彼岸嘅，你先至能夠證得佛果。如果聽佢呢個說話之後啊，呢個菩薩唔覺得呢個係什麼一回事，佢唔覺得困難，而他聲言聽到這個這樣的語句，他去修行成佛的慾望是繼續不退而是充滿力量的呢，他有這種力量呢，他就可以繼續修行了。如果又有人跟這個菩薩說，如果你要成佛，那個困難度就猶如一個人用他兩隻腳行過一個一個無火無煙但是燒得紅紅的火炭的宇宙，你才能夠證得佛果的呢？當這個菩薩聽到這件事之後，他不覺得困難，亦都充滿他要成就他的願望，亦都不會退縮的。你有這種心呢，你才能夠達到成佛的理想的。如果有人跟他說，如果你用你的腳 行过一个充满锋利的剑的宇宙而达到彼岸，你有这种这样的愿力，你才能够证得佛果。他听到之后呢，他不觉得这个是一个难事，亦都会充满想要去实行这项成佛的工作的欲望而不退缩，他才能够达到成佛的理想的。如果又有人跟他说，只有一个能够单凭他双臂的力量，在一个整个充满攣藤有刺的藤的世界斩出一条道路而到达彼岸的人，才能够证得佛果。他听到这件事不觉得有困难，而充满想去实行这项任务的工作而绝不退缩。有这个这样的愿力的人才能够达到成佛的。如果有人跟他说，只有在地狱里面磨折了四大阿僧祇劫和十万大劫之后才能够证得佛果，这个菩萨听到之后呢，他都不觉得是什么困难的事，亦都充满了理想去实行这项的任务而不会退缩。有以上所说的勇气的人才能够成就到佛果的。具足了上面八项的条件才能获得受记为菩萨。所以佛要成，所以不要讲话成佛，即使能够受记成为菩萨亦都是非常难得的事。具备了上面所讲的八种条件的人所发的愿望，这个至高无上的大愿是一定要具备了这八种条件而生起的心的。其特相就是一定要决意证得无上的正等正觉，其的作用呢就是愿我能够证得正等正觉，以及带给一切众生幸福和快乐。要令到这个愿望得到出现，燃起的菩提之良的基因，其个基因是什么呢？就是大悲，或者是具足了一切必备的条件。由于那些目标 是不可思议的佛境和整个宇宙的众生的福利，所以应该视它为最优越最殊胜的福业，亦都是具备了无量的潜能，是一切导向成就佛果的基因来的。在这个当你在你发起这个大心的时候，当你具备上面所讲的八种的条件，而在那个时候发起这个无上的大菩提心的时候，当这个菩提心一发起的一刻，这个伟人这个菩萨即刻已经进入了大菩提城的行道了，即是已经是进入了大菩那个大城的道了，他的终点已定，亦都是无法改变的了。所以他是正当和恰当地尊称为菩萨，他的心已经是完全投入去成就正等正觉，而他的圆满一切的菩提之良的能力已经是具足。当所发的无上大愿，发这个无上的大菩提心是有效的时候，这位伟大的菩萨已经能够单凭他自己的能力，引发正确地去探索众多波罗蜜和众多波罗蜜的智慧，而这些智慧他能够在未来证得一切智的先兆来的。他的实践的修行的道会顺次聚定圆满众多的波罗蜜，犹如阿须陀智者在发了至上的大愿之后所作的一样。跟住我哋落嚟呢，就要讲到大悲同埋善巧方便嘅智慧啦。同上边发呢个无上嘅大菩提心愿相同啊，大悲心同埋善巧方便嘅智慧 亦就是成就波罗蜜多的条件。在这里善巧和方便善，在这里善巧方便的智慧，就能够把布施和其他九种的品德转为成就无上菩提之良的智慧。在具备了这个大悲语和善巧方便的智慧之下，这个伟大的人，这个菩萨就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去为其他人谋求福利而去努力了，完全去没有顾虑到自己的快乐，也不会为感到极为困难的菩萨道而感到害怕的。而菩萨的本质就是即使看到或者听到，即使别人是见到他、听到他或者想到他，他都能够得到快乐和利益，亦都是因为即使是他的影或者听到他或者对他的忆念，亦都是能够产生到信心的。通过智慧，菩萨是能够圆满佛陀的性格，通过大悲心的执行，他就能够执行佛陀的任务，通过他的智慧，他就能够脱离苦海，而通过大悲心，他就能够救度众生。通过智慧对苦就感到厌倦，但是通过大悲心，他就视苦为乐而去救度一切众生。通过智慧生死，而通过智慧他亦都不会拗着担着于生死轮回之中。通过智慧他就断除一切执着，但是由于他的智慧，他亦都有具备大悲，所以他亦都不会拒绝去利益其他人的事。通过大悲心，他对一切众生怀着悲悯，但是由于他具备有智慧的悲心，所以他是不会生起执着。通过智慧，他不会执取这些是我造化，这些是我所有的，而通过大悲心，他亦都不会去懒惰和忧郁的。同样地，通过智慧和大悲心，他成为他自己和其他人的保护者，他亦都是成为一切众生的英雄。他不会磨折自己和其他人，他会促进自己和其他人的福利，他既又是无畏，亦都是一个施无畏者，整个心都是为了世间的幸福和求法的。他是知恩亦都报恩，是明行足，是没有愚痴，无有渴爱，拥有力量和自信。这个大悲心和智慧是获得每一种波罗蜜的方法，它不单止是一切波罗蜜的基础，也是成就无上大愿的根本条件来的。跟住下来，我们就要讲到所谓四佛地了。有如个无上大悲心、大悲心和善巧方便的智慧，以下四佛地亦都是修行波罗蜜多一个根本的条件来的。这些所谓四佛地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精进，这个就是收集波罗蜜舍和善行的精进力了。第二就是上智，即是善巧方便的智慧了。第三就是决意，这个就是对修菩萨道一种无可动摇的决心。第四就是善行，即是培育慈悲心。跟住落嚟又再讲咧，就是十种内心嘅气质。所谓内心嘅气质咧，就是我哋嘅心嘅倾向同埋我哋嘅性格啦。它呢啲气质咧，就影响我哋个人嘅个性同埋我哋嘅形成噶。基本上呢啲气质系啊，只系两种嘅啫，所谓善同埋恶。喺所谓善嘅气质里边咧，就有十种吓。即是倾向于出离啦、隐居啦、无贪、无真、无痴、解脱，以及希望，以及这个波罗蜜 都是有这些气质的。由于强烈的出离的倾向，菩萨是能够看透到欲乐和在家生活的危险。由于强烈的隐居的倾向，他是看睇到社群群体社交生活的危险。由于强烈的无贪无真和无痴的倾向，他亦都看透到贪真痴的危险。由于强烈的解脱倾向，他亦都看透一切生命界的危险。若果是不能够看到贪真痴的危险，亦都没有强烈的无贪无真无痴的倾向了。如果他没有以上的特质，他是不可能修行成就波罗蜜的。因此无贪和以上所说的十六种内心的气质呢，是成就波罗蜜的根本条件来的。同样地，十个波罗蜜的倾向亦都是波罗蜜的根本条件。布施的倾向是看到同埋布施，即是不布施的危险之后，而得到强化无贪所造成的坚定不移，而倾向修布施的心。由于强烈的无贪的倾向，菩萨就看透了与其他同自私，同他就看透到同无贪对立的自私的危险。因此而努力去收集布施。由于强烈持戒的倾向，他看到无道德的危险，因此而努力去收集持戒。对于其他的波罗蜜，亦都是见到他的功德，同埋见到他的不收这些波罗蜜多的过患，而引生令到我们去继续去修行这些波罗蜜多的。就是在这里呢，就大家禅师再特别指出呢，就是对出离和出离心相对呢，就是倾向于欲乐和在家生活。同智慧相对的呢，就是愚痴和疑惑。与精进相对的呢，就是懈怠。同埋忍辱相对的呢，就是无忍和憎恨心。与真实和诚实相对的呢，就是妄语。同与决意和对立的呢，就是犹豫不决，不能够坚定于善行。与慈悲相对的呢，就是憎恨。同埋与舍心相对的呢，就是屈服于世事的千流变化。由于强烈对舍的倾向，菩萨就看透了他们的相对的法，即是屈从于世事的千流变化的危险。因此而去努力修行舍的波罗蜜。如此对布施持戒等十波罗蜜的倾向呢，亦是波罗蜜修行波罗蜜圆满的根本条件来的。考虑到上述的条件作为成就波罗蜜多的因缘，禅师最后想跟我们讲一讲，修行菩萨道，我们每天都应该培育的质素，以便我们累积成就波罗蜜多，而令得到佛陀的受记呢。而这些是我们要记得的，就是什么呢？有五点。第一，就是一个极心求无上菩提的愿望。第二，就安住于法中，即是我们的心成日都是能够思维正法。第三，就是能够如理作意。第四，就是断除贪嗔痴。第五，就是倾向于无上的大涅槃的。首先，你就要拥有一个极想成佛的心愿。在开始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心愿呢藏于你的心里面，不要告诉人听啊。只有具足了你是人啊、男人啊、遇见到佛陀等以上所讲的菩提心愿啊，这八项条件之后啊，你才好讲出来。 在那陣時候，你的慾望成佛的願望一定要強到猶如禪師剛才所說，例如說你能夠赤足地去行遍一個燒紅的充滿了燒紅的炭的宇宙，你才好，你才能夠去成就你，你才好去決定你要行這個願望。第二呢，你就必須能夠在生活常生活於佛法之中，即是呢指你你需要每一分每一秒呢都是在度修行緊十波羅蜜，而且必須呢如此地去實行修行呢十波羅蜜呢，以好多好多年好多好多世好多好多嘅大劫，於是你必須實踐呢，你做到呢十波羅蜜就是你自己本身，你自己本身就是十波羅蜜的代表。如果你要做到呢一點，你就必須在生命之中每一個剎那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夠運用如理作意，因為如理作意就是一切善法的根因，而不如理作意就是不善法即是惡法的根因。就看到即使修行菩薩道呢，你一定要看到即使最小的過錯亦都是有很大的危險的，你必須勇猛精進去斷除貪嗔痴，不要以為小的惡行是微不足道，因為一項的惡行亦都能夠足以令你乖離離開菩薩道的。舉例例如菩提達多在他其中一世裏面呢，是釋迦即是我們的菩薩，即是釋迦，即是釋迦佛未成佛之前的菩薩，他兩個是朋友，而他兩個人呢都發願修行菩薩道，但是後來在其中之一世這個未來的菩提達多呢，為了爭一隻金碗而憎恨了釋迦菩薩而懷恨在心，而因為他這個憎心呢就令他乖離了菩薩道，而最後只是得到佛陀授記他將來成為辟支佛。最後禪師就說，你應該記住你的心是時常傾向於解脫，而正悟修行正悟最終的目的呢就是涅槃，只有這樣你的心傾向於無上的佛果的時候，你所修的善業才算是波羅蜜，而你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亦都會帶引你趨向唯一的目標，即是成佛。法師就說，我今晚講到這裡呢就完了，是下一堂呢他呢亦都會繼續為我們講解呢大菩提城，即是大城的了。大家不知道有什麼問題呢，你可以舉手問，或者如果你是有紙的呢也都可以給我呢。我先講了中文，他說如果我覺得人生沒有一個可以給我去追求的目標，我應該怎樣做呢？可否指示我一個正確的目標？The question is that if I do not see there is a purpose or an objective in life, what should I do? Can you give me an objective?
Objective, ideal.
If he do not see an ideal or a goal in life, what should he do?Can you set a goal for him? Give him a purpose in life.
We cannot see.
No.
You should try and do yourself.
禪師說呢，他不可以給一個目標你，人生的目標是要你自己去追求，還有你自己去尋找的。The second question is, he is asking the 10 parameter, where from what sutra they were based on. 個問題就係十波羅蜜多嘅方法係出自邊一本經典嘅咧？禅師就話佢所有嘅今日所講嘅咧，都係出自南傳上座部嘅經典。而嗰兩部經典嘅名稱，如果你係想愛咧，可以揾陣間問下陳法比丘，我聽得唔清楚。The second question is, how do we choose the way of practice for ourselves? The suitable way of practice. The Mahayana, Mahabodhiyana, or just the Arahat way of liberation.
This depends on your own desire.
呢個亦都係要睇你自己嘅心願啦。
If you want to go to see Nirvana quickly, then you should choose Savaka body, Arahatship.
禅師就話：如果你係希望速證涅盤嘅咧，你就應該修呢個聲聞菩提啦。呢個問題就係為何一定要男性先至可能成佛咧？點解女性唔可能呢？ The question is that why is it necessary to be a man in order to be a Buddha? Why a woman cannot be a Buddha?
Have you seen woman become Buddha?
佛陀就問你有冇見過女人成佛啊？
So woman's life cannot become Buddha.So now this parami is especially referring to a prediction. Another translation. Definite prediction. For definite prediction, man's life is necessary.
禅師就話咧，如果你一定要得到受記啊，即係有效嘅受記咧，你一定係要有個男身嘅咁，係咪噶？法師在佛陀正道的時候曾說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為什麼女子不能成佛呢？
If a woman wants to become Buddha, firstly you should try to be man. After that you should fulfill the paramis up to possess definite prediction.
其實禅師已經答了這個問題了。他說如果你是女，一切眾生是可以成佛，不過如果你想成佛呢，你要先轉女身為男身，不是說你眾生 不是說你不可以成佛，不過你要轉了為男身你才可以成佛。The question i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ix parameters and the ten parameters?
Six parami.
Yes, in the Mahayana Sutra we use the six parameters. This is no much.
I do not understand about Mahayana six parami.
The six parameter is giving, sila, neva.Sati. Same thing. 沒什麼分別的，不過十波羅蜜就是多了四個，即是後面那些 是分別不大，即 是有些多。我們都大乘佛教都有十波羅蜜的。還有沒有問題？這個問題他們南傳不信淨土的。The question is, if becoming a Buddha is so difficult, do you recommend the practice of the Pure Land? I asked in the Theravadian Buddhism,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the Pure Land.
If Pure Land is say Nirvana, then there is the path leading to the Nirvana.
阿禅师话：如果净土系等于涅槃嘅咧，咁就一样啦。
观世音菩萨话咧：菩提心，即话咧系涅槃啦。
又喺上座部嘅教导里边咧，唯有涅槃先系净土。有冇问题？啊？The question is, can you explain Nirvana?
You should practice to see practically.
禅师话你应该亲，你应该亲证涅槃，即系你自己修行而去亲证涅槃。
We can explain in many different ways.Nirvana is the cessation of materiality, mentality, we can say. Nirvana is the cessation of samudaya seccha, we can say. Nirvana is the cessation of dukkha, suffering, we can say. So, in different ways, we can say.
禅师继续补充呢，就话涅槃是有很多方法去解释的，就是由于说我们的物质和精神身体的直灭，或者究竟的解脱，或者是痛苦的熄灭，那都可以当为是涅槃的解释。有没有问题？是。The question is that because Sakyamuni Buddha has already Sakyamuni Buddha has already entered into Nirvana already. How can we how can we make our vows in front of a living Buddha? If we cannot make a vows in front of a living Buddha, how can we become a Bodhisattva?
Of the necessary supporting conditions. Even for a man, the aspiration only succeeds for one endowed with the necessary supporting conditions. One who has achieved the requisite causal foundation, not for anyone else.
第三呢，就是因，这个就是指出他以正德所需要的助缘。即使是男人，他所发的至上至高无上的大愿，必须以具足所需的助缘之下才能够有效的。意思就是他必须以具足所需要的基础，如果他基础是不够的时候，他所发的大愿亦都是无效的。这些所谓的因，他就是必须能够是听到佛陀开示一首有关四圣谛的偈的时候，或者刚刚听完这些偈的时候，他应该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他亦都是必须拥有足够的波罗蜜而去具足具备而去证得阿罗汉果的条件。他应该如何去累积这些波罗蜜多呢？下面呢就禅师会继续讲了。咁佢應該知道點樣去修行同埋累積呢啲波羅蜜多啦。喺中部嘅住所裏面提到啊，佢係應該有五種嘅要求嘅。第一，佢就係喺佛陀嘅座下出家啦。第二，佢要清淨自己嘅戒行啦。第三，佢就一定要學習佛陀嘅教法。第四，佢修習禅定呢，一定要证得四禅八定。第五，他修行禅定，修行智慧的时候，即是修行禅观的时候，他一定要证得这个行舍智的。他是要需要有以上所说的助缘，但是他不会去努力证得初果、二果、三果那些声闻成的果报的。因为如果当他 證咗呢啲初果、二果乃至到阿羅漢果嘅果報咧，係會斷咗、切斷咗佢修行嘅菩薩道噶。所以佢雖然有去修行正道嘅因緣，但係佢唔會去正，因為如果佢正咗嘅話咧，佢就修唔到呢個菩薩道噶啦。第四咧，就是一定要見到師父，即是一定要見到佛陀啊！這個是指是佛陀的本人，亦即是說 一位活生生的在人間的佛陀。在這位佛陀前面所發的大願才是有成效的。在佛陀入了涅槃之後，在佛指佛塔菩提樹下，在佛像前面，在辟支佛前，乃至到佛弟子前面所發的大願呢，都是無效的。為什麼呢？因為以上所說的辟支佛乃至到菩提樹乃至到佛弟子是沒有資格或者沒有那種神通乃至到種種的智慧去受記你將來成佛，只有佛陀才有這種本事受記一個眾生將來成佛與否的。第五種因緣呢，就是發願這個人一定是要出了家的，只有出了家的佛教比丘或者相信因果業報的沙門的修行人，在佛陀前面所發的無上大願才有效的，在家人所發的無上大願是沒有效的。為什麼呢？因為在家的身和佛陀出家的身不相應，亦都不相符。在佛陀最後一世的時候，偉大的菩薩是必須出家之後才能夠證得無上的佛果，而不會是在以一個在家身證得無上的正覺的。所以當一個菩薩發他的無上大菩提心的時候，他一定是要具足了出家人的特性和特徵，他所發的大願才有效。而所以是一個出家的身發的大願才是有效的。第六呢，就是德行的成就，即是證得神通和聖潔的品德。因為只有擁有四禅八定和五神通的出家人所發的至高無上的大願才有效。所謂四禅八定，就是四色界和四無色界的禅定。五神通就是神變，即是如意通、天耳通、他心通、天眼通同埋宿命通啦。我重複一次，就係八定呢，就係四色界嘅禅定同埋四無色界嘅禅定。五神通呢，就係神變通啦，即係如意通啦、天耳通、他心通、天眼通同埋宿命通。沒有呢啲正得以上所說的神通和德行的人，為什麼這些人沒有了這些特質發願是無效呢？因為一個偉大的菩薩，他是一定需要有這些助緣和五神通的。因為他一發了這些大願之後，他以後是要以自力以無師傅地觀察，而是要靠他自己去圓滿修行眾多的波羅蜜。因為一個佛陀的修行到最後是一定他自己去修行眾多的波羅蜜，是不用再有師父的了。所以他未修行成佛，即是他發了這個大菩提心之後，他就不用再靠師父。他既然要有這個這樣的本事，他一定要已經具足以上所說的神通和德行，他才能夠自己去繼續修行的。第七呢，就是一個至誠的增上行。 这个意思就是指他完全能够完全地奉献，只有以具足上述所说的特质，而且能够完全地把他自己奉献给佛陀，愿意把他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佛陀，和他自己所发的大愿，他才能够成就到这些的愿，他这个无上的大愿。第八呢，就是他一定要有极强的欲望，而这个欲望呢是一个健康和善的欲望，即是他有这个极强的愿望去成就无上菩提，去成佛的欲望。如果没有这个欲望呢，他是不能够得到无上的正觉，而他所发的大愿呢亦都是无效的。以下呢就是一些譬如去举出一个希望成佛的人所需要的欲望。咁第一呢就話，如果一個人同一個菩薩講，如果單憑你雙手嘅力去游過一個充滿水嘅宇宙而達到彼岸嘅，你先至能夠證得佛果。如果聽過呢句說話之後啊，呢個菩薩唔覺得呢個係什麼一回事，